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最近啊，悠悠在家里一个特别好的位置，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书房哈，就专门用于录音、写作啊、找工作，总之就是需要自己独处的时候啊，一个消磨时光的地方。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小的空间啊，一个是因为整个房间是朝南的，阳光非常的充足，非常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有一扇大大的窗子。啊，我能透过这个窗子呢，看到对面公园里的这个小树林的树冠，特别是像在今天天气晴朗又有东风的时候，这个树冠随着风不断的摇摆，发出沙沙的声音，让你感觉到非常的闲适和优美哈。等过两天，我把我的这个相关设备准备一下，给大家拍一拍，就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一个场景，但是就让你感觉到特别的闲适。啊，但是正当我今天在享受这个微风的时候啊，就是微风下场景的时候，那我的邻居在群里突然发了一个消息说，哎，你们今天出门了吗？有没有闻到外面有一股柴火味儿？到底是怎么了？然后我就赶紧开了窗，哎呦，深深的一口气吸进来，确实啊，我都觉得有点呛得慌，感觉是那种就是过火的味道。就是这就很可怕，因为加拿大大家的家都是木质的结构的房子，所以赶紧看看附近有没有着火啊！但是很快群里就有朋友出来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着火了，而是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山火的味道飘了过来。你们没有看到今天的那个气象预报吗？然后我就马上点开气象预报，发现真是。这个好像以前很少见到哈，今天发了一个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预报，从今天早晨到今天晚上，这个多伦多的东北和这个城区啊，包括西部可能受的影响稍微小一点哈，都将处于一个空气污染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具体登录了一下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数的一个网站，叫 AQI 的一个网站。那到今天我录制节目的时候啊，就中午12点左右，那它这个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16哈，也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其中就是重点的污染物哈，比如说 PM2.5 已经到42了，这个超过了 WHO 的这个标准的上限，已经超过2.8倍了。一氧化碳指数到120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像这个臭氧啊和一氧化碳还稍微好一点，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指数以后，其实就可以 get 到了哈。像多伦多很少说，在晴天啊，气温在20度左右这种看起来不错的日子里，要求大家戴口罩，要求大家在室内活动啊，要求大家关窗户啊，尽量呢开一些空气净化器啊，不建议家庭做外出的活动啊。像看到这种提示还是挺少。啊，包括其实我们从北京来，感觉这个42似乎也不是那么难接受，但是确实你会闻到比较重的这个味道。然后我正在研究这个 AQI 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们大学的加拿大加东的校友群有一个生活在哈利法克斯的一个师兄，他就抛出了一个他的小视频，讲了他惊心动魄的。一个星期啊，原因就是哈利法克斯最近着了一场大火，是从郊区的，然后从西到东非常快的一场大火，一直蔓延到了他们家的附近，然后让他非常的担心，所以他是属于被疏散的人群。那么在最后是在哈利法克斯市中心的酒店自己住了一个星期，最后解除了他们家附近的这个疏散令，他才刚刚回到家哈，所以怀着忐忑的心情录了一期小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所经历的这个大火。那实际上今年呢，从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讲，因为去年我们家的小院装修了，重新换了草坪。今年就明显感觉到维护起来非常的困难，就是因为空气非常的干燥，然后连着差不多已经有十几天没有下过雨了，我也听我的邻居和朋友说，去年就不是这样哈，感觉雨水还挺多的，那本来五大湖地区不至于有这么干燥的一个夏天，可是今年呢，似乎又与往常不太相同。 从政府的数据来看，截止到昨天的下午哈，那么在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啊，这是靠西边的，然后靠东边的像萨省啊，还有包括北边的魁北克呀，还有新斯科舍省，一共有413处山火正在燃烧。这个季度截止到目前为止，加拿大的山火已经达到了2200多起，烧毁了300万多公顷的土地，其中呢有26000多人都接到了疏散令。这个无论是从面积、人数，还有这个起火的次数来说，都还是挺高的。而且呢，据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来显示，也确实每个省和地区的火灾风险都要认为远远高于平均水平。那当锁定了山火以后，我就突然想到哈，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州篝火引发的小小的意外，实际上我们全家4个人是曾经经历过山火的。那是在2017年的时候啊，我们全家到，在暑假的时候去，这个加拿大非常美啊，西部地区从温哥华、卡尔加里往北，班夫小镇，对吧？很多这个朋友都会把班夫当成自己此生必去的一个旅游景点。那么我们以前也介绍过哥伦比亚冰原啊什么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条旅游的线上。但是在那年我们去玩的时候，也经历了当时这个AB 省就阿尔伯塔省的山火，你经常能够开着车闻到这个就是烧柴火的味儿，然后往远处一看啊，不远处又腾起了这个浓烟，我们还曾经看到过就是政府派出的直升飞机，然后再运送一些这个灭火的物资，包括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几次照相啊，我们爬到了省立和国立的一些公园的山的最高处，在照相的时候，你会看到远处都是雾霾霾的。后来我记得那年我公司的一些同事就说你真可以，这个本来北京的这个霾没吸够，还跑到加拿大去再吸这个换一种口味炭火味的霾。对，所以我记得当时还有这样的打趣哈。所以实际上，可能每个国家包括它的这个地理、气候各个方面的不同，实际上都会有一些比较头疼的自然灾害。那么，可能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山火就是其中之一哈。我记得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很关心，就是自己在美国的家人，有没有受过这个龙卷风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影响。我还记得我表哥有一年，带着全家，这个从西到东去躲这个龙卷风，那实际上对于加拿大来说呢，这个火灾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今年的这个消防人员，包括可能一部分的军方都在筹备准备着这个救火的问题，但是呢，同样也是在班夫小镇附近旅游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们坐过一个游船。游船的四周都是几百上千年的这个有几百上千年历史的这个丛林密林，然后当时的导游就讲说，其实大家要正确的面对山火，虽然说在城市附近的山火会引发比较麻烦的问题哈，会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甚至是人身的安全，对，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山火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来说其实是有必要的。而我记得当时我刚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被震撼到了啊！就是你乍一听感觉好像有点脑残，对，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森林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大国。实际上，这个资源本身的这种迭代和更替，特别是在加拿大有很多的这个森林是处于人迹罕至的地区，那么它的这种更新、这种往复、轮回往复，实际上就是在遵守这种自然的规则，来这个适应这种自然的法则。那实际上，也就是加拿大政府在管理这个国家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资源多样性，包括这个储备量都比较大的国家的时候，也是逐渐意识到的哈。可能有一些地方的山火就可以来让它这个 这个蔓延啊，那他会，他当时他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他说这个就是一个 free manager，就是对于森林的一个免费的一个管理员，就是这种新陈代谢，是造就森林的自然条件之一。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挺让我开阔视野的，就是因为它不同的木材包括树种，它在迭代的时候就需要山火，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说的是加拿大北部的寒带森林分成东西两个部分，那西部来说呢，就是差不多每100年森林就会被大火毁灭而重生一次，这个就属于比较频繁的。那么东部的寒带森林，它的山火周期就比较长，几百年才会来一次。那么加拿大已经对山火的预报、山火的影响范围、山火的控制模式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模型啊，据说是他们已经有了模型，就希望能够更好的去通过山火来管理这种自然资源。那么，他特别提到的一点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加拿大这边的树种比较多，那有些树呢，就是它只有火灾以后遗留下的树种才能够重新发芽，才能够生长。比如说像白杨啊、白桦呀、叶松啊、红松啊，就这些种子是非常容易成活的。但是呢，这些物种都需要非常这个充足的阳光。可是以前的这种，形成了100年甚至100年以上的森林，其实它的这个树冠已经把阳光屏蔽掉非常多了，所以实际上这些树木的种子是没有办法在古老的森林里面生长的。所以这就是过火以后，由于这个阳光又重新充足了，火灾以后呢也没有其他植被的遮掩了，然后又有很多这个丰富的营养，矿土也露出来了，那么争抢营养的杂草也被烧光了。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树，那么重新的迅速生长为新的树林。那还有一些树呢，比如说像一些松树，包括黑松，还有短叶松，它们的松果是非常的坚硬的，而且呢，外面还有蜡质层的一个保护层。你人呢去暴力的拆卸，可能都无法来达到，更不要说这个保存在里面，可能一直在沉睡的小小的种子了。所以呢，就需要这个森林大火把这个坚硬的外壳给烧掉，然后呢，这个松树的种子才会发芽。而有些树呢，就是它在过火的这种地表上生长的可能性就很低，比方说白云山啊、白的雪松啊之类的。那么如果你看不到这样的树，就在一个森林里面看不到这样的树，那么就说明这些地方曾经是发生过山火，是更新以后的森林啊。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森林也是要迭代往复的，而迭代往复可能就是最高的效能，其实就是森林的这种山火啊。同样的，可能也有这种病虫害，其实它们都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是加拿大的政府，包括科学家、林业管理部门对于这个山火的一个态度哈。当然呢，就是说起来这个火啊，包括我师兄在他的短视频里面提出的，就是他发现这个火2、3个小时就蔓延了5、6公里，这种呢就属于比较严重的，叫林冠火，就是非常危险的，它是靠这个树冠、树木整合燃烧来蔓延的，就再加上风力就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呢特别容易就是 out of control，就是无法控制。那么你像地表火和地，就是表面火和地面火，就是靠一些这个地面的枯枝啊来，造成的这种山火，包括这个腐殖质泥炭的这种植被闷烧的这种火呢，实际上就蔓延的速度就比较慢了。那么在加拿大形成各种各样山火啊，特别是比较危险的这种林冠火，那么实际上是有两种原因的，主要是有两种原因，一种就是人为原因，这是加拿大今年非常非常重视，然后也不断在这个树木就树林的地区不停地提醒的这个最重点的预防的措施哈，就是
预防这种人为引起的火灾。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雷电啊，就是这种一般的这种人迹罕至地区的这种山火呢，都是雷电引起的。那么像现在的这种山火的级别，很多地区从这个 out of control 失控，然后到这个 being monitor 监控，然后under control 就是能够控制，不会再蔓延了，然后慢慢的就 out 就被扑灭了啊。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包括从我这里听到，还有看一些短视频，那实际上有一些比较成功扑灭的火灾呢，它就用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专门的对于火灾情况的分级的词语来提示它的风险状况。那么 out of control 一般就也会伴随让居民去疏散居民啊等等啊，所以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挺让人头疼的问题啊。所以原来呢，我看着我们家门口的这个树还觉得挺闲适的，现在我看看我们家房前面的树，再看看房后面的树，觉得我的天哪，这个也是要很小心的哈。我们这个随时还是应该重视不同的这种生活环境不同的这种风险的潜在的风险哈。所以也是提醒各位，特别是在夏季加拿大旅游啊或者是这个参观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预防火灾。那么也是要可以去看一些这个火灾的预报以及这个空气质量的预报。好吧，真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生活的不易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关于山火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悠悠。